路德记第一章，路德记是在士师记的后面，在撒母耳记的前面，正好是按照那个它的次序来说呢，就把士师记和撒母耳是连起来了。好像一个过渡的桥梁一样啊。为我们知道那个士师记啊，所说的以色列的光景呢，都是非常的荒凉和非常的黑暗。为了什么缘故，他们落在那样荒凉、那样黑暗、那样软弱当中呢？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，因为他们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。那没有王，并不是说。那神还没有给他们一个王，然后以后神是给他们一个王，叫了王来治理他们。那这里所说的没有王呢，就指着他们呢没有让神在那儿做王。因为在这个在神给他们王之前，扫罗的头一个是扫罗，第二是大卫了，所以把神给他们王之前呢，那么那一段时间都是神来治理。神借着人的良心呢，在这里管制人。我们知道当初神造人时候呢，就是神在那儿管制。人失败之后呢，那神就那个把一个良心放在人里头，那这个良心呢，就成了这个代替代表神呢来管制人的。那么等到在以后呢，到了撒母耳记了，就开始有王了，他们要立一个王，用王来管制他们，那是人一再的落下去，让神治最好了，那神来管制我们，那是最荣耀的，我们成为神的子民。那良心管制呢，那虽然差了一点，但是呢，就总比人来管人呢，这个好得多，所以良心管制还可以，还算不错。是这个等到良心管不住的时候，神就设立王，让王来管理他。王就用他的权势，用军队啊，用警察呀、来管制人。说人若是不行不听话，人若是犯罪的话，那违背了那个国家的法律，然后就给抓起来，或者有定罪，或者徒刑，或者枪毙。那这时候人管制人呢，人就落在人的手底下了。这是最不好的一件事情了。对一般老百姓不一般老百姓啊，一般的人来说呢，他们都习以为常的。但对我们对神的儿女来说呀，我们就觉得若是人来管我们了，那就我们就觉得太不好意思了。头一件事情是神来管理我们，主怎样带领我们，我们就怎样听，这是最美的。这个不仅是最美，并且对我们最有益处了。那就是神不能管我们，或者是我们和神的交通啊，太少了，我们听不见神的声音，感觉不到那个神的心意。这个时候呢，神就开始用良心来管理。良心就是我们里面的那个是非之心的。但是这个良心呢，也是因着犯罪的缘故，那么不理良心的声音，那良心就变得感觉就渐渐的变得麻木了，就像士师记那样，那就落在黑暗里头。就在这个时候呢，良心就没有用处了，所以个人任意而行，自己愿意做什么就是自己愿意，说是这样愿意这样做就这样做，愿那样做，就混乱了。所以神只好把人交在那个君王的手底下，君王来管，君王就借着这个法律，借着警察，借着军队。就是他的权势来管理。那么当这个人要求以色列人要求设立君王的时候呢， 那个萨摩尔很不喜欢，因为他们愿意在人手底下让人来管理，萨摩尔很不喜欢。但神说，他们不是弃绝你，他们是弃绝我。他们这样要求，你就给他设立一个君王好了，不过要警告他们，那个君王啊，要怎样对待他们。那萨摩尔就警告他，警告说，君王，你们设立王啊，好，来给设立，要给你们设立一个君王，俺知道君王啊，要在你们身上要纳税，那你们要每年要付出多少，每付出多少税来，要供应他的需要，也供应他说养军队的警察呢，这些公务人员的需要，说你们要纳很多的税。那么这君王呢，自己非常有享受，他有妻子儿女，那么他还要把你的孩子啊，带到这个争取，给他效劳，给他效劳，所以，这个萨摩尔照着神所说的话，照着神的指示他的，就警告以色列人了，要立了君王，你们愿意这样像列国一样吗？可以给你立君王，但是你们将来也会后悔的。虽然这样警告他们，他们还是说我们需要一个王，如果是没有王的话，我们个人的野心啊就乱了，就像世事时代一样啊，那就乱了，这样下去也不行的，那我们越过越弱，那么列国又强起来呀、啊、他们又有君王率领啊，有君王管理啊，他们就比较强盛一点，那么他们就会也压制我们，所以意思甘心乐意的愿意让君王来管理他们，那神就为他们立个王，先是给他立的扫罗，以后扫罗因为不合乎神的心意呢，神就废掉扫罗，又给选一个大卫做他们的君王。我们对于大卫呢，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，那这是以色列人他们一直夸口的，就是他们有个君王啊，是大卫。这个大卫啊，不仅是很有能力，并且大卫啊，这个也是很有爱心。大卫这个所做的事情啊，都是合乎神心意的。那么只有一件事，只有一两件事情，那件事情啊，他落在仇敌手里头了，他没有不做着不合乎神的心意。那么虽然以后神赦免他了，但是神也给他很厉害的管教。就是关于那个以色列人历史啊，他们开始就是开拓神管理他们，然后良心，然后就事实管理他们，就是事实就代表良心，能管理他们，那么然后呢就是君王来管理他们，因为事实是一段一段的，神兴起一个人做事实，那这个人啊在做事实，那他这个人你们有什么难处可以找这个人呢，去帮忙找这个人去解决，那么事实并不是经常都有的，一会儿呢也有了，一会儿又没有了，那么等到再一段时间又有事实了，是断断续续的。主要的呢还是在于人家良心，活在良心里头啊，就这个就能够这个享受平安，但是他违背良心呢，就落在黑暗的里面，这是在世事时代的整个的光景啊。所以世事记最末了结束的话语就是，以色列中间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，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，随着自己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啊，就落在种种的那个罪恶败坏的里面，他们不仅是犯罪，并且是拜偶像，并且弃绝神离开神，所以落在这非常可怕的情形当中。所以上一次我们就把末了三章呢就很快的想把它结束了，因为末了三章呢最不好了，所以我们就快点结束了。先那么接触之后呢，那就路德记，接着就路德记。路德记过了之后就是
撒母耳
的。那么这是这个按圣经的这个在这样的次序，但是事实来说呢，路德记啊是在士师记当中的， 四世纪还没有过去，在四世纪当中呢，那就有一个路德记，这个是在四世纪当中。那世界上是那么多诗诗啊，那在什么时候呢？这个没有人知道是在什么时候。有人呢就想，很可能是在基甸做诗诗的时候。你知道基甸做诗诗的最大的一件难处，就以色列人缺少粮食，因为他们的粮食呢，当他们撒种之后呢，那些米甸人呢就上来呀，把他们所撒的种子统统都给吃掉，把他们粮食都给夺去，那以色列中间就闹饥荒，没有粮食。这是这个在基甸那时候那样的光景。说基甸在那时候形成做一个得胜的，就是因为基甸，大家都没有注意到这些粮食的问题，光是没有吃的就挨饿嘛。那么基甸呢，就在打粮食，在酒榨旁边那儿打粮食，就给预备粮食，为了他们自己，为了他的全家，那也可能为了以色列人呢。但是可惜啊，他所打的粮食是没那么多，因为不敢公开的打，一公开的打粮食啊，那么这个米甸人就要把他抓去，或者把他粮食统统都给充公。那时候是落在饥荒里头，所以路德记读的时候也开始给我们看见的，也是在饥荒当中，因为一闹饥荒，没有粮食，所以亚比米勒，就是路德的公公了，这个他就率着全家就离开了迦南地，到摩亚地去了。迦南地呢是神所允许给他们的，他们应该住在迦南地，因为这是神给他们地。但是路摩亚地呢是神所咒诅的地方，不是神所喜欢的。说摩亚人呢十代都不能入耶和华的会，他们那是神明记告诉我们的，那这地方是神所咒诅的。他们从神所允许的、神所祝福的地方呢，下到神所咒诅的地方，那这件事情啊，这是非常的不好。但是为了没有粮食啊，那个要吃东西啊，要维持生活啊，所以他们就宁肯呢违背了神的心意，就从应许之地而下到摩亚地去了。这是这个所以有人呢说，很可能那个时候啊，就是在基甸做事实的时候，那么情形有点想象。不过呢，也没有人能证实这件事情，到底路德记是在十世纪什么的哪一代呢？是哪一人做十世纪时候呢？那时候像有路德他们家庭发生这样的事情呢，没有人敢确定。不过有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说，这个就在属实的方面来说呢，好像没有解释；在属灵的方面来说呢，那我们就看见说呀，路德记是好像一线亮光一样。那么那个四世纪整个的世纪都是在黑暗里头，那路德记像一线光明。那就是在黑暗的日子里头，在荒凉日子当中啊，那还有一线的光明的一面。那么这为什么有这样的神给他们有一个那个路德记这件事情呢？那就给他们看见，虽然是神的百姓大体上都落在黑暗，都落在荒凉里头，但是神还是在少数人中间呢，起码在有个家庭啊起来给神使用，那么接着这个家庭啊能恢复了那个神的见证。所以路德记呢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恢复的那个一个历史，虽然是一个开头，虽然好像是一个火花，或者是一点点的那个光照，一光亮光，一点亮光，但是无论如何呢，让人看见神的心意是不改变的，神还仍然顾到他自己的见证。大部分以色列都失败了，他们不仅失败，生活失败，道德失败，也在见证上啊，他们是完全失败了。神为了他自己的永远心意的缘故呢，他就给人看见， 不要怕，在这里还是有人，神还是来做事情的，啊，不是说都失败，神就不管了，神还是做事情，神人失败，神不失败的，所以神仍然继续不断做事，那么给了一些亮光，给他们看见路德记啊，那就是神给一些亮光，借着路德记呢，要带进君王了，要恢复神的见证。所以路德记呢是一个恢复了，可以说这个约书亚记啊，约书亚记，那么是接着这个申命记，那么以色列从埃及出来，经过旷野，然后接着约书亚把他们带过，带到迦南地去，那么经过了约旦河，他们就到了迦南地。在迦南地那时候，他们没有什么地方是他们的产业。不过呢，神早就应许了把迦南地赐给他们做他们的产业。不仅在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啊，神应许把迦南地给他们产业。老早以前，在亚伯拉罕他的祖先，他400多年以前呢，那亚伯拉罕的神已经对亚伯拉罕说了：“我要把你所踏之地，把你所经过之地，我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做他们的产业。”不过不是现在，那么因为现在亚摩利人呢，他们的罪孽还没有满盈呢，所以等到他们罪孽满盈的时候，那时候要经过400年之后，那么然后我要把这地方赐给你的后裔做你产业。所以那个应许啊，是老早以前400多年以前呢，神就应许给亚伯拉罕的。那么到了400年之后，神才把以色列从埃及带出来，然后经过旷野，把他们带到应许之地。约书亚记当然给我们看见许多的征战，并且征战每次征战都是得胜，都是得胜的。说我们读约书亚记开头几章的时候呢，除了分地分产业之外，都开头一些时候呢，读得很爽快，就看见约书亚记一下攻击这一个王，那这个王被杀掉，一下子攻击他们联合起来几个王，那么约书亚把他们杀掉，统统都给消灭掉了，差不多。那个给他计算一下，那时候呢有一次计算一下，上31个王啊都给他消灭掉了。不是约书亚的本事大，但是约书亚的有一个元帅，那个元帅也本事很大的。那个元帅呀，就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。当约书亚过了约旦河之后，那看见耶利哥在前面，那么他那时候呢在外面走的时候啊，就看见有一个人，那个人呢，手里拿出一个刀，拔出来一刀。他看见这个人之后，这个人干什么呢？怎么手里拿一个刀出来呢？他就问他说呀，那么你是帮助我们的呢，还是帮助我们敌人的呢？那就是意思就是说，你是帮助我们的，好，我们就做朋友；若是你帮助敌人的，那我就来跟你试一试了。这个是约书亚就上去，他怎么说？他说不是的，那就换句话说，我不是帮助你们的，我也不是帮助你们敌人的，不是的，我来乃是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。那么这个马上约书亚就脱了鞋，就在那下拜，就把那个一切权柄啊都交给这个约华军队的元帅。所以他们的征战，外面来看的是约书亚在那率领他们，从历史灵方面来看呢，是约华军队的元帅呀在那率领他们，那个是看不见的一个元帅。那这个元帅呀，他是有大能，手中有刀有能力的，那么是大能的，并且是耶华军队的元帅。我们知道耶华是万军之耶华，他是那个他的权势，他的能力啊，非常的，没有人能抵挡的。所以难怪那约书亚征战时候了，处处都是得胜，到处都是得胜。那么，把这个亚摩利人差不多，好不是差不多，有好多给他赶出去了，有好多地方啊，好多城啊都给他征服下来了。当然了，还有一些未得之地，因为迦南地也是很大的地方嘛。那么还有没有得之地，但是呢，约书亚就年老了，要过去了，所以约书亚和祭司撒加利亚呀，那么就 把那个产业迦南地都分给了以色列人，那么每个支派都分给他一块产业，那么你们可以去征战，那么你们去得你们的产业。所以按照约书亚记来说是得产业的，但是到了是那个让以色列支派到了自己所分的地方，那么开始就他们就慢慢的就离开了约书亚的教训，也离开了耶和华，所以他们就落在软弱当中，结果产业啊慢慢都失掉了，约书亚所得的产业还约书亚分给他们的产业，或者遇到他们的软弱的缘故，他们渐渐失掉了。那么这个产业是神所赐给他们的，虽然是经过四世纪啊，到末了说这是荒凉到一个地步，就把神所给他们产业几乎失掉，神要还要兴起来，那么要把产业恢复给他们，那么就是这就是路德记。所以他那个圣灵就把路德记安排在四世纪的后面了，也有他的也有他的道理的啊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我就看路德记，那我就我们不能光按照字面来看，如果按照字面来看呢，路德记是一个。我就常常说像个田园的故事一样啊，就是在一个地方发生这样的事情啊，觉得很好啊，讲个故事，那么这个没有什么价值的，也没什么意义的，那为什么要记载在圣经里头这样一个故事呢？这有圣经是神的话语嘛，所以不会是我们随便人的谈谈讲个故事啊，那么说路德怎样怎样，那个不这个他的公公如何，他的婆婆怎么样，那么他的以后他的丈夫布阿斯怎么样，那么这是故事田园故事，就是常常讲解随便在那儿谈谈的故事了，这不是圣经的意思。圣经神的话也非常郑重的，圣经把这一卷书摆在这里，那摆在这个地方，虽然按照一般人来说你不懂得为什么这样，好是很好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有路德记，但是从属灵的眼光来看呢。这一段这个故事啊是有属灵意义在里头的。那么就我读的时候呢，我就这个就是多少年以前呢，我是50年以前了吧，我在台北的时候是多少时候啊，
没那么多，50年。
50年。嗯。
20几岁。
三十多岁。
好吧。
还没结婚吗？
我不晓得。
反正是很早很早。
他还没结婚，他是不知道。哇，能记起来50多年以前的事。记起来。很好，脑筋很好。
有笔记呀、啊。以后也讲过为什么抓笔记记下来。我是那个那一次啊，我是这个我常常呢，他们有校园，那个台湾呢有个学校校园有那个团契，那么每个校园的人都差不多有团契的，并且他们团契都有联系，有的时候呢他们这个寒假了，或者是暑假了，他们就有一个特别机会，在一个地方，在一个地方，就像我们夏令会差不多，也到一个地方去，他们请了特别的讲员来给他们去讲，那些学生们去听。那次这个他们有一次有一个女生的这个。北语女了什么儿女了什么女生的有一个一个夏令会，光是女生，那么要我去讲， 我就不知道给他讲什么，当然这我也祷告很久，以后呢就觉得要给他们讲路德记，因为路德是个女生嘛，这个圣经里只有两卷书是用女生的名字的，一个是路德，翻译呢
以斯帖，
就是两个，这个路德记呢，路德呢比以斯帖更好一点，因为什么？路德是一个外邦女子，是摩押女子，以斯帖呢是以色列的犹大人，这个摩押女子啊，她不能够进，时代都不能进到耶和华后里头去。那现在呢，摩押女子啊，这个变得大卫王的曾祖母了，这个是这件事情是特别荣耀的一件事。而以斯帖呢，她是犹大人，犹大女子，结果变成亚述鲁王的
王后，
波斯的亚斯哈睡鲁王的王后了。所以呢，地位来说她是王后，她是很好。但是按照情形来说呢，一个犹大人呢、去嫁给外邦人去啊，这个是神不喜欢的一件事情啊。就好像今天呢，我们生的儿女跟外邦人结婚呢，这并不是太荣耀的一件事情。虽然他的先生很可能是国王，但是这也不是很喜欢的。这个路德呢，所以比较更好，因为她是外邦的女子，而到了犹大，做了大卫的曾祖母。这件事情，所以路德记呢，比那个以斯帖记还好。不过这两件书都是很宝贵的，都是以色列人他们很喜欢的这两件书。不过路德记呢，到底什么意思呢？我不知道有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懂不懂？他们，但是那个时候呢，我就有一点的感觉，就讲到，这个怎样从士师记啊而转到撒母耳记，怎样从那黑暗、腐败、衰亡的情形当中而到最兴盛？大卫啊是做王的时候呢，是以色列最兴盛的时候，征服了那个很多好多的地方，那么好多的话呢都为犹大来上供，进贡，所以有大王啊是以色列人荣耀。是以色列人的冠冕呢、虽然所罗门王啊是非常丰富的，也很有智慧的，但是所罗门王啊总是赶不上大卫王。那以色列人他们喜欢大卫王啊，他说他希望大卫王再有个大卫王起来，但是除了那个大卫王之外就没有大卫王起来，只等到有一天呢有个大卫的后裔啊，他做王了。那位是谁呀、
主耶稣
是吧？那是在启示录里头那给我们看见的，他是大卫的苗裔，就大卫的后裔啊，他做王，那是王，他的权柄是永远，他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，他的权柄是宇宙性的，所以那是另外的。所以大卫啊，路德记呢，就是把这个以色列从荒凉之中来到那丰富之地，那从衰败软弱情形而带到刚强又带有能力。说大卫还没有做王的时候就打死了哥利亚，那是就看见这个能力多大。这是这个路德记啊，所以摆在这里的一个原因。路德记从属灵方面来说呀，这怎么说的呢？这给我们看在属灵方面就是跟随圣灵，头一章就主要头一章就说到跟随圣灵，那下面了就是，那我们今天也是，我们从软弱我们达到刚强，我们从进到刚强里头，我们从那个衰败进到得胜里头，我们那条路是什么路呢？那个路就是跟随羔羊，跟随圣灵。所以路德记开头一章就是跟随圣灵，第二章呢就是这个 这个追求主义可以这样说，然后以后再说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，那么这是都是我们属灵经历里头啊应该有的，我们跟随圣灵。那么这一章里头讲到，还就说到啊，以色列你在也落在饥荒里面，他们饥荒没有粮食，所以那时候有个人呢叫亚比米勒，亚比米勒呢他就带着家里人呢，那时候只有一个妻子，带着妻子拿阿米就下到这个摩亚地去了。
伊利米勒不是亚比米勒
啊？
伊利米勒
，我是亚比米勒，给他说知道了。伊利米勒，那个呢，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，这人的名叫伊利米勒。带着妻子和他两个儿子呢，就下到摩亚地去了。伊利米勒的意思什么意思呢？伊利米勒的意思就是神是我的君王。神是我的君王。他口里是说呀，神是他的君王。但是行动上来说呢，没有顺服神的带领，所以如果神是他饥荒，他就不该下到摩亚地区，就是有饥荒，宁肯饿死也不能下到摩亚地区，因为神允许他们住在迦南地，神不喜欢他们离开迦南地的。那么迦南地代表基督的丰富，神不喜欢他们离开基督了。那么，所以但是呢，他虽然是。你口里说神是我的君王，也许个名字说神是我的君王，实际生活来说呢，并不顺服神。我们今天也是好多弟兄姊妹也是落在这种情形当中，像伊利米勒一样。那我们倒落起来之后，就说主啊主啊，总是主啊主啊，但是我们却没有让主做主。那是我们说让我们的生活行动啊，是我们自己在做主。我们愿意做什么都做，我们愿意到哪里去到哪里去，我们愿意说什么就说什么，是我们自己做主。但是你祷告起来呢，你却成为主耶稣做主。所以我们呢，这个所说的我和我们所行的，我们所行的和我们所说的是不一致的。这是伊利米勒的情形啊，他就是这样，所说的和他所行的不一致，他所标榜的和他生活的那个不一样。那么他口里说主也神是他的主，主神是我的王，但是实际神经行动来说呢，还是他自己做王。他自己做王，随着自己意思而行了。那么就结果呢，他就下到摩亚地区，也把妻子带去了，也把两个儿子啊带去了。那么这个妻子拉米啊，有弟兄们讲的很好，我想他讲的是非常对的。他拉米是伊利米勒的妻子，但是他这个拉米代表什么呢？代表以服在那神的大能手底下的一个人，顺服神，服在神大能手底下的一个人。那么他为什么到摩亚地去呢？他自己不愿意去的。是伊利米勒带他去的。伊利米是谁呢？伊利米是他丈夫，他的丈夫带他去，他只好就顺服了。好，那我就好去吧。就是因为妻子顺服丈夫嘛，但是这个神的教训是这样，所以他就去了。实在说起来呢，他知道他不应该去的，但是他神的环境这样管制，所以他就服在神的管制之下。所以有弟兄这样讲啊，我觉得非常非常好，非常对。不过那时候我想啊，我是感觉到，就我不是感觉，我就是我想这个拿米啊是代表圣灵的。你说是为什么圣灵这个那伊利米勒到摩亚地区，那圣灵也去， 的确，我们生活是实在就是这样。我们生的儿女，我们蒙恩得救了。今天圣灵就在我们里面，就住在我们里面，并且永远都不离开我们。这是主所说的：“我要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就是真理的圣灵，他要与你们永，他要永远与你们同在。”说圣灵永远在我们里面。当我们聚会的时候，圣灵在里头；我们回到家里头，圣灵也在我们里头；我们在那吵争争吵吵的时候呢，圣灵也在我们里头，圣灵没有不会离开我们的。有人说，那么我们一吵这个圣灵啊，像鸽子一样就飞掉了，这个是人的想法。圣灵不是，他不是像鸽子一样就飞掉了，乃是一永远都与我们同在，永远在里头。无论你在什么地方，无论你做什么事情啊，他都是在我们里面的。所以。有些时候我们所做的事情，圣灵要叫圣灵，叫圣灵喜乐；有时候我们所做的事情叫圣灵担忧；有时候我们所做的事情叫圣灵啊在那欢畅；有时候我们所做的事情叫圣灵在那叹息。所以我们虽然我们所做，我圣灵也是在我们里面，但是他的感觉呀、不一样的。我想以利米勒他这样到这个摩押地区啊，虽然把那个拿阿米带去了，拿阿米若是预表圣灵的话呢，拿阿米是很委屈的。拿阿米的意思是什么？拿阿米就是甜蜜，
甜，sweet。
就那个时候呢，它就不甜了，那时候就是火炉了。这个在伊利米勒到摩押地啊。这个他里外面呢、虽然是好，我现在搬到摩押地，我不愁吃不愁不穿，不愁吃喝了，生活问题解决了。他虽然这样说，但是里头呢，确实很苦，不甜了，不像从前那样甜。我是从这样想，所以我就说，这个拉米那个可以说是预表圣灵，知道圣灵说的。那么还有他两个儿子，一个儿子呢叫马伦，还有一个儿子呢叫
基连。
马伦什么意思呢？
弱者。
那基连呢？
敲碎
就是有病的弱者，
有病的是弱嘛，他就敲碎了嘛，有病的。
那个马伦呢，把他扣住，把他拴住了，
扣住，
不自由了。
扣住
他们希伯来
人。
扣住
不是
翻过来是这意思吗？
嗯。
哎，我不是我从前查的那个这个。
扣住差不多。中文翻译有时候意思差不多。
那么这个不太要紧了。这个儿子啊，就是父亲是儿子的父亲的代表了。就是那个伊利米勒那时候的情形啊，就变得非常软弱啊，不仅软弱，并且受捆绑，不得自由，被扣住了啊，脱离不出来了。这就是我们失败的，不跟随圣灵啊。那个不让神作王的时候，那个结果是这样：外面虽然舒服了，但是里面呢却是很痛苦，并且呢，是我们说显出的光景啊，就像基连、马伦一样，是软弱的，并且是不自由的，不受捆绑的，不得释放的。这是我们那个肉体的情形，我们人的光，天然人的光景啊，我们就是这样。所以这是，那么。到了这个摩押地之后呢，这个伊利米勒就给他两个儿子娶个妻子，一个叫
厄尔巴，
还有一个叫
路德，
这个妻子。 那么都住了十年，住了十年呢，这个亚比米勒死掉了。再过一这一些时候呢，这个基连呢和马伦呢也死掉了，就剩下三个寡妇，没有儿子也没有女儿，生了拿阿米和他两个儿妇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那么他们就听说呀，这个以色列的有粮食，神恩待呀，以色列那么使他们有粮食，所以他们说，那么我们就回去吧，不要住在外，住在摩亚地嘛，在这总是寄居，不是我们的家呀，所以他们就这个回去了。然后回去这两个儿媳妇就说，好，你回去我们就跟着你一块儿回去，这个开头他们就跟着拿阿米，如果有时候拿阿米就劝他们呢，你们不要跟我一块儿回去嘛，你们还是个人回到自己家里面找个丈夫出嫁好了，你们不要跟我回去，跟我回去有什么路呢，有什么好处呢，那么我是现在年纪又老迈了，就不但这样，并且呢我也很穷苦，我什么都没有了，我现在所有的就是我们几个人呢，几家产统统都没有了，那你跟我回去干什么呢，所以这个以这个拿阿米要劝他们，那他们说不然我们一定要跟你一块儿回去的，那么拿阿米一再再劝他们，过一段时间拿阿米再劝他们，你不要跟我一块儿回去吧，我没有办法了，再给你生出儿子来做你们的丈夫，我就是今天晚上有了丈夫了，我可以生儿子可以生孩子了，难道你们会等到他长大之后啊，你们不嫁别人吗，你们能忍耐那么长久的时间一直都不嫁吗，不可能，你们还是为了你们前途，为了你们幸福啊，你们还是回去吧。这时候呢，这厄尔巴呀就这个跟他婆婆亲嘴呀，就是他就很好像很舍不得，但是另外一方面为我自己为了自己着想一下，也是他婆婆说的也是很对的。那么他们就是到了以色列地，到了以色列人接纳不接纳他们，因为他们时代都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的，那么以色列接那也是个问题，不但这个问题，并且就是跟拿阿米和回去，他也年纪这么老迈了，那也不能够也没有东西，那并且他也没有办法生子再做我们的丈夫，我们还是要嫁别人，说厄尔巴想想这话很有道理的，他就回去了。这个拿阿米就对路德说呀，你看你嫂子已经回去了，那你也回去吧，你跟着你嫂子一块儿回去好了，到你们自己家里头啊，你可以找个丈夫，回到新的丈夫家里头啊，你们可以享受安息，你回去吧。这个拿阿米这个路德呢，他怎么说呢，他说你不要催我，你催我就叫我不跟随你，他说这个我总是给你，无论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，你的国就是我，你住在哪里我也住在哪里，你死在哪里我也死在哪里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，你住在什么地方我也住在什么，你死在哪里我这个除了死叫我们两个人分开之外，若不然的话呢，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。这就说到那个路德呀，他定义所定的心意啊，定义来跟随拿阿米，我用我们话来说，定义跟随圣灵。那么我们跟随圣灵，那种圣灵是很喜欢的，但是圣灵有的时候会试验我们的，我们到底真心跟随他呢，我们还是不是完全的真心跟随他，若是看看那个他的光景，那圣灵靠哪里靠得住嘛，那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靠圣灵，那圣灵能解决我们问题吗，圣灵就能解决我们难处吗，还是我们自己想办法，就像拿米说的，我又老又贫穷，我没办法帮助我们，许多时候我们对圣灵态度也是没有信任不相信呢，他是大能的圣灵，也不想见他是丰富的圣灵。所以我们许多时候想想看呢，跟随圣灵靠不住呢，这个太靠不住了，还是我们自己想办法比较靠得住一点。多少我们也会这样想的，那么或者是我们也想啊，像拿阿米说的，那我 我不会再有丈夫了，就是有丈夫的话，我今夜有丈夫能给生子生个儿子，那么你们难道能够等到他们长大，你们才嫁给他们？你们能那样等那样等候吗？这也是圣灵的试验。我们跟随圣灵到底，我们对圣灵啊有没有信任？我们都要跟随圣灵。那你相信不相信圣灵能够解决你的问题呢？你相信不相信圣灵能供应你需要呢？你相信不相信圣灵能负你责任呢？很多时候我们就信不来啊，这是一个难处。第二个难处呢，我们不能忍耐等候。我说我信啊，你信，结果问题没有解决，难处还在那里，那你再等，你就等就不行了啊。你就等不及了，等了这么长久了，问题还没有解决，那是还是自己想办法嘛。我们常常跟随圣灵说，会有这样的难处，不能忍耐等候啊，这个这是我们的难处，这也是圣灵给我们的试验。我们愿意跟随圣灵，圣灵也喜欢我们来跟随他，但是圣灵要给我们试验，你到底相信不相信？你跟随我，信跟着我，你根本不相信我，那有什么用处呢？那么这个就是你相信，到底你爱我不爱我？我们知道爱是恒久忍耐呀，是不是？什么是爱呢？爱是恒久忍耐，就长久了，我们还是忍耐，我们还是相信，还是等候，这是爱。那你能不能，你是不是真的爱我呢？若是真的爱我的话，那就能长久忍耐；若不然的话呢，那个不过是你外面这样说呀，到时候了你会改变的。所以我们跟随圣灵要是试验我们，到底我们是不是真心相信他，我们是真的爱他啊。厄尔巴呀，这样一试验就把厄尔巴试验出来了。厄尔巴就流着泪啊，向他的婆婆亲嘴，就跟他婆婆告别了，回到自己家里头去了。拿尔米就对路德说呀，你也回去吧，你看看你嫂嫂一定回去了，那你也回去吧。但是路德呢，下面说几句话，说一句话什么呀？
你的国，你
路德舍不得拿尔米，舍不得
拿尔米，
这个是最宝贵的。
舍不得拿尔米，
我们实在是爱主，因着爱主缘故，舍不得不跟随他，我们舍不得离开他，那这是最宝贵。爱那个是一个很大的力量啊，若是我们能够舍得，那这个我们就可以试验，一试验我们就不跟随了。那就是因着路德那样的爱圣灵，就是爱主耶稣基督，所以他舍不得离开那里，因为舍不得，所以他说你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，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，你的死在哪里，我也是你啊，
我在哪里是对这些孽的心境呢，
你也死在我，你死在哪里，我也死在哪里，葬在哪里也说，
有错也葬在哪里，
也葬在哪里，
对，
他说下面就说的话，除非死
我们
分开之外，若不然的话，愿耶和华
重
重的奖罚于我。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是吧？我们说这是才讲天吧。那路德呀，他是定义来跟随拿阿米，那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定义跟随圣灵。那我们要跟随圣灵，必须我们要一个定义，那我们拣选定义来跟随他。那么这是那个路德他有这样一个心智，因为是他舍不得拿阿米，所以结果就定义来跟随拿阿米。那今天我们舍不得主耶稣基督，定义跟随主耶稣，那个是态度就不一样了。那么跟随主耶稣，或者跟随羔羊，或者跟随圣灵，头一件事情是 你往哪里去，我也往哪里去啊。这就是启示录十四章那些跟随羔羊的人，他们是羔羊，无论往哪里去，他们都跟随他。当然了，羔羊来聚会的时候呢，我们也跟他来聚会。到羔羊啊，回到家里头，我们也回到家里了。那我们可以这样跟随。若是我们痛苦，环境改变了，痛苦那个遇见难处了，那么羔羊若是在难处当中，我们要不要跟随呢？那羔羊在痛苦当中，我们要不要跟随呢？很多时候呢，我们平安稳妥时候，我们要跟随。等到一碰到难处时候了，这时候我们就心就变了，我们就不跟随了。不是羔羊往哪里去，他们都跟随他。我们常常，我们态度会改变的。所以一个定义来跟随圣灵的人呢，他们羔羊无论哪往哪里去，我们要跟随。你就是你往水中，你当水中到水里面去，我也跟着你到水里去；你到火里面去，我也跟着你到水火里面去。你真的跟随这样跟随的话呢，你看水啊不会淹没我们的，火也不会在那里烧坏我们的。所以我们要跟随圣灵，必须有个定义。那我们定要跟随圣灵，就你往哪里去，我也往哪里去。我们要有这样坚定的一个意志，不能说快乐喜欢喜快乐时候的跟随，等到软弱，等到痛苦的时候了，越艰难痛苦了，那我们就打退堂鼓了。这个是不是定？这个不是真实的跟随圣灵的。你真实跟随那个态度，你往哪里去，我也往哪里去。你的果就是我的果。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啊，不改变的。他是一个摩押人，他现在是以这个拿米的国夺他的国啊。我们今天呢，我们是一个属地的，我们属世界，我们是活在世界里面。我们的主呢，他是活在天上的，他是属天的。我们愿不愿意能够活在属天的境界里头，还是我们活在世界里头，享受世界荣华富贵？我们心呢，这盼望在这世界里头，这是有这个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，让我们来享受。我们舍不得的是放下这世界，我们活在世界里，而不愿意活在天地境界里头，活在属天国天地国度里头。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放下世界，我们也不愿意活在天地国。我们很多人呢，我离上时候呢，我在世活在世界里头，享受世界的荣华。等到了将来到天上的时候，那时候我再来那个活在天做天上的国民。你好像利益都给我们沾来了，不可能的。你若是在世界舍不得世界，你就不能够进入天国。若是我们今天要进入天国，必可以放下世界。所以保罗怎么说？保罗说，我们要进入天国，天国是努力的人，努力的人才得着的，不是说随随便便我们都可以进去的。那么乃是奴隶人得到，有弟兄给他翻一个那个奴隶啊，是这个什么叫做那个奴隶，那个奴隶是平命的人呢，你才能进去。若是舍不得命，舍不得地上的享受，舍不得地上的荣华富贵，舍不得地上这些名誉地位，那我们将来我们没有办法进到天国。你将来要进到天国，今天必须要拼命啊！所以，天国是奴隶的人，是奴隶进入的，拼命的人才能得到的。所以今天我们要拼命，拼命就是放下地上那东西，我为着天国的缘故，我放下地上也有东西。一个弟兄在祷告的时候了，主就问他一句话，主说，大家在一起祷告，都在教会祷告，在祷告时候了，那主就问他也说，你为着我的缘故，你肯不肯放下你的职业？他说，主我肯。那么好，那主就这一句话，那主就可以了。我们肯不肯放下我们自己放不下的，我们肯不肯放下我们自己所爱的，为了主的缘故，为了天国的缘故，我们肯不肯放下？这是我们今天大有难处。我们能不能说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？什么是神呢？神就是说依靠的， 我们就依靠天才，依靠地位，依靠势力，依靠这个，依靠那，这都会变成我们神的。我们能不能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？不，我们不依靠天才，我们依靠主。就像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啊，不是爱这个就是请那一个，就不是说重这一个就是请那一个，你不能又侍奉神又是马门，不能够以神又马门做你们的神，又用神做你们神。那我们到底要是马门做我们的神呢，还是我神你的神就是我的神，就是啊，主的神就是我们的神，到底我们要拣选，这是跟随主的人呢。他说：“你死在哪里，我也死在哪里，也葬在哪里。除非死叫你我割截之外，不然也有。你死在哪里？那主耶稣死在哪里呢？十字架，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。那就说到，那我们今天肯不肯呢，把自己摆在死地？很多时候呢。”我们虽然是爱主，我们虽然也有热心，但是我们舍不得把自己摆在死里。我们把些钱财放下一点，我们还愿意；我们把东西摆上一点点，我们也乐意。但是把你己摆在死里，我们就不愿意了。但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不是把东西摆上一点，不是把那个财物摆上一点，他真舍弃了天上所有的荣华富贵，那甚至于倒空自己。去到奴仆的样，成了人的样子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主耶稣基督乃是把己完全摆在十字架上，把他自己完全摆在十字架上。我们肯不肯说你死在哪里，我也死在哪里？肯不肯把自己摆在死地？很多时候我们就自己要占上风，我们就要讲理由，我们要争，我们要吵，我们不肯把自己摆在死地。那等主耶稣就把自己摆在十字架上，那我们能不能说你死在哪里，我也死在哪里？我们愿意把自己摆在死地，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啊，一个真实。定义来跟随主的人，他们是这样的一般人，他们是把自己摆在十字架死地，一直摆在死地。就像保罗所说的那个生活的原则呀，在加拉太书2:20，我常常喜欢这一节圣经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这是他生活的原则。那其他也先不说，他一直把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这是他的根基，这是他生活的原则，这是他就是这样一个人。下面再说到。现在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在活着。我如今的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我们肯不肯像保罗一样有这样一原则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无论在什么时候总是想到这件事情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我主耶稣已经十字架死了，我也死了，主耶稣在埋葬了，我这个人也埋葬了，我真算不得什么。那我把我这个人埋葬，一个埋葬人还有什么羞辱荣耀呢？一个埋葬人还有什么得失的问题呢？什么东西他谈不到了，已经人都已经埋葬了，已经。他说，这就是一个跟随羔羊的人了，他们的心智就这样一般人。下面就说，若不然，愿耶和华重重降罚于我。这句话我就说，这句话就是阿门阿门，是吧？我们是用阿门阿门两个字代表。他若不然，愿意和重重降罚于我。而且我所说的那是真实的，是诚实的，是阿门的啊。所以那是不能改变的啊。这是一个定义跟随圣灵的一般人。那我们愿不愿意这样的定义来跟随圣灵呢？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也往哪里去。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。你死在哪里，我也死在哪里，也葬在哪里。除非死能叫你我隔离之外，不然愿意的话，重重降罚于我。我们能不能在主面前有这样的心智来跟随圣灵？若是有的话呢，下面这个结果最宝贵了。于是。什么？
二人同行，
一是二人同行，这是最宝贵的。他在哪里？圣灵也在哪里？二人同行，那是 和圣灵在一起，啊，你看见他，也看见圣灵也在那里，他是和圣灵在同行的，在一起，圣灵也是和他同行的。那我们与圣灵同行，啊，我们能不能圣灵与我们同行？他与圣灵也与我们同行的。我们在什么地方？人在什么地方能看见圣灵？人我们说什么话，人在看见圣灵在那里？我们做什么事情，人看见圣灵在那工作？这就是我们主耶稣他地上时候了，他就是与圣灵在一起的。无论什么地方说话行事为人在身上都看见那圣灵的能力、圣灵的荣耀、圣灵的智慧、圣灵的丰富从他身上彰显出来了。说于是二人同行，这是非常美丽的一个图画。这么一来呀，一下子没有走，还没有走多少路了，也没有记载他们，千山万水都没有记载，下来一下子就到了
伯利恒
了，
嗯，
伯利恒的人看着纳阿米说，纳阿米，你是纳阿米吗？都不大像纳阿米了，纳阿米是不要叫我纳阿米，要叫我马拉，嗯，因为也会
全能的
使我受苦啊，这个我什么都没有了，
嗯，
我现在不是甜蜜了，甜了那是苦了，
嗯，
那么这个他们到了伯利恒，那下面一句话最宝贵，就是他们去的时候正是
动手割麦
的时候，你就看见神的家，伯利恒就是神的家，啊，神的家是何等的丰富，是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，那是大麦出手的果子都显出来了，这是神的家。所以你看见他们就回到神的家里面了，虽然看到的样子好像不像从前那样子丰富，那样荣耀，那是好像卑卑微微的，谦谦卑卑的，那个大家都认不出他来了，但是呢，确实有一件事情是，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，进入基督的丰富，所以这是跟随圣灵的结果呀，就教我们跟随是进入基督丰富。从外面来看呢，人在轻看我们、藐视我们，好像我们什么东西都没有了，但是从里面来看呢，那是进入基督的丰富，来基督丰富里面，这是一个跟随圣灵的结果。那么到第二章我们再讲，到第二章、第三章，下次再讲。